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每一天你都深爱着我们，每一天你都来供应着我们。谢谢主耶稣，成为我们喜乐的源泉，成为我们一切平安的源泉，祝福的源泉。主，我们要把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交在主你大能的手中。谢谢你此刻就让你的恩膏来充满在这个地方，让你喜乐的河流来流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跟主说，主你是我喜乐的源泉，
你是我心的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是我，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要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欢迎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再次说，主你是，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再次，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你们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高举你来临，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啊、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的光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医治我们的爱，唯有你的话语 能够让我们心里甘甜，让我们得着力量。所以主，我们说一切的环境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一切的疾病不能够再辖制我们，因为主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你就要让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不住地来向你歌唱。哈利路亚。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我宣告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撑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飞越每一个 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所以在此刻，让主的爱来环绕着我们，伸出你的双手，让主来尽情的拥抱你。他说我的孩子不要怕，他说我的孩子，我永永远远都与你同在，我就是爱，我就住在你的里面，我要亲自来引导你，我要亲自来供应你，在你软弱的时候，我要加给你力量，我要使你刚强，在你孤单的时候，我会亲自来陪伴着你。所以亲爱的孩子，我都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飞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一直的爱。所以主耶稣，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永不停止爱我们，谢谢主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去得祝福，让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谢谢主，你的爱一直都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我们给主一个最最最热烈的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耶！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无人能够像你一样，你是如此的慈爱，如此的信实，主要是何等的美好。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美好的时间与你一起相聚在基督里，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着我们，也谢谢你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接下来玛利亚的这个讲道的内容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被主耶稣全然的掌管，并且让你每一个孩子听到了都得益处。因为不只是玛利亚在说，是耶和华你通过玛利亚对他们的心说话。主啊，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境况，我宣告就在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是我们蒙悦纳的日子，是我们得祝福的日子，是我们得医治的日子，是我们得兴盛的日子。主啊，谢谢你把你的盼望、喜乐、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谢谢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空间都被分别为圣。我们感谢赞美主，也谢谢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保守我们所在乎的一切。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感谢赞美主。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宣告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所舍的。谢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也为着我们受了鞭伤，为着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就要得医治、得祝福、得平安。谢谢主耶稣将你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去行使你的权柄，去运用主你的能力。我们要宣告，在这个世上的万民都大不过在我们里面居住的耶稣的名。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是为王的，我们是天国的王子和公主，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拦阻神来祝福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哈利路亚！因为主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必要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来供应我们，使我们就活在属天的祝福当中。主，我们也宣告，主你这医治的能力就要运行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使我们的身体都要得着超然的修复。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主的身体，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这是你的宝血为我们所流出的。谢谢主耶稣，你为我们立下了永远的誓约，使我们可以永永远远都在你的约里是有份的。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宝血就将我们完全的遮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污秽，使我们在天父的眼中就成为圣洁、公义、无瑕疵的。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使我们知道，主啊，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必要亲自的来引导着我们，使我们可以行走在正确的选择当中，行走在你的公义当中，行走在你给我们的命定和计划当中。所以，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每一天都是被祝福的，我们每一天都是被慈爱环绕着的。复活的大能要运行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来修复我们。我们要宣告，任何定罪的声音、控告的声音完全的无效，任何为攻击我们而被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因为我们在主的宝血当中，我们在主的保护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宣告，我们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耶稣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如何。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阿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主的宝血。阿门。
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我分享出来都是因着主对我的感动和对你们的爱，因为这也涉及到隐私，所以其实并不想去给到别人去说或给到别人去看。但是在这个属天一致的一个经历当中，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被主的爱和主的启示所充满。那么，我觉得我分享出来会给现在很多人在实践属天医治的弟兄姊妹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那我选择去分享出来。那么，其实在，本来玛利亚计划的是什么呢？计划的是在这周开始去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然后让更多的就是渴慕想上先知恩赐课程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开始去接触如何去领受来自于神的话语。但是呢，我在去方言祷告求问主的时候，主就把这个属天医治的这个超越你的感官所告诉你的这样的内容的信息放在了如何聆听神的话的那个前面，就是在现在。为什么呢？我觉得是主知道当下我们的弟兄姊妹所需要的。我也非常明确的知道，主会替运用玛利亚今天所讲的去帮助那个弟兄姊妹们。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呢，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是我曾经在讲道中有讲过的一个部分的内容，但是后面是非常精华精彩的。我们不要觉得有熟悉感，而是能够在这其中一起去来领受主当下对我们的话语。那么在课程的开始前，我想先做一个小的调研哈，这个调研是你可以开麦哈。就是截止目前，你已经经历过主耶稣属天医治的，你就可以说我经历过主的属天医治，有吗？ 我
我
经
经历
历
过
过经历过，
我也经历过四天一治，
经历过
四天一治，
四天的一治，
四天一治，
四天一治，
经历过，
经历过，
经历过，经历过，
经历过，
经历过，
经历
过，经历
过，
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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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经历过，经历
真的是好棒哦，就是神的道是他自己亲自来去做见证的，就是玛利亚在讲的这个属天医治，其实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亲自去经历并且去实践的。所以大经上记着说，主耶稣特别特别的喜欢我们在真理当中去行事，能够去持守这个真理，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主所赐给你的一个产业哈。然后呢，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经上记着说他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继续再看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经历属天医治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说，哎，魔鬼可能会想要去企图偷走神的话语，可能有一些经文你以为你已经明白了，或者说有一些经文你已经记得很牢了，你属天一致你可能知道该怎么样去领受了，但是会不会有一次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这次用以前的那个方式可能不完全的能够一时快速的去彰显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圣经上记着说魔鬼是会企图偷走神的话语的，然后呢他企图想要去偷走这个启示。所以主就告诉我们说，听到不是说我听过就明白了，而是说我要持续的去听，不停的去调整我的心思意念去顺服于基督的。那么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到十八节里面有讲到，主耶稣在讲神国的奥秘的时候，他用的是比喻。那他讲到那个神的这个种子，就是神国的那个种子，也就是说神的话语，说当落在路边的时候会被人践踏，天空的飞鸟也就把它吃掉了。那当门徒问的时候，主耶稣说那种子就是神的话语，那听了这话语，魔鬼就来从他们心里把话语夺走，免得他们信而得救。所以就是主耶稣其实在去说这样的是有这样的现象的啊，是有这样的现象的。那当我们不断的去行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使那个种子是落在我们的心里，落在好土里，不只是落在路边的啊。如果是落在路边的话，就很轻易的被带走了。但是如果你开始实践了，对吗？你实践的过程当中，你是经常需要去默想的，那么它就栽种在你的心里，是不容易被偷走的。这也是经上记着说，主耶稣说玛利亚就得到了，就是那个圣经里那个玛利亚得到了上好的那个福分，因为他在听，他在行。那么之前路加福音最后这内容就是说你们要留心怎样去听，因为凡有的还要赐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将从他那里被拿走。这句话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主耶稣已经把信心把启示放在你的里面了。那如果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有信心的，你是已经得医治的，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真的能够看见那个医治是完全彰显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总是觉得他还没有得医治，那么本来他明明是因着耶稣所说的鞭伤让这个人已经得了医治了，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医治，那你会发现那个医治的那个就是医治的那个彰显可能就会有一些延迟的哈。那么这个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下面哈，属天所有的属天的产业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所赐给你的，是白白的赐给你的。当你积极的实践主的话语的时候，那你在持守真理，你在实践主的话语，其实你就是在得到和守护主已经赐给你的产业。当你知道属天医治的时候，当你持守属天医治的时候，持守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医治的时候，其实你在守护你的健康哦，你在守护你的健康，在得到你主已经赐给你的那个产业。那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便在基督里有份了。怎么样在基督里是有份的呢？是因为我们会持守这个真理， 会把这个真理去坚持到底。那玛利亚曾经讲过，就是行在主的话语当中，就是行在真理当中，就是行在耶稣基督里。其实主耶稣基督也是神的话，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约翰一书二章四到六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里面了。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信主的，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去实践去领受那个主的那个产业。然后或者说他并没有去听很多的讲道，他不知道真理，那仇敌来骗他的时候，那个产业很容易就被夺去了。那其实主是希望他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领受到神已经所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就是会照着主所说的去行，去住在神的话语里面，感谢赞美主。那这里玛利亚不会多讲哈，因为曾经讲过了啊。在得胜系列里面也有讲过，在丰盛系列里面也有讲过。那么我今天更多的是介绍一个背景哈。那么玛利亚当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还没有讲医治大学课程之前，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要开始讲医治大学课程了，但是我当时就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我现在回想，我知道可能是仇敌，因为知道主接下来会赐给我们的这个祝福，赐给我们这样的属天医治非常大的一个启示，能够去带领更多的弟兄姊妹从疾病当中去得释放。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仇敌企图想要去偷走主已经给我的那个属天医治的和那个话语哈。那么我也引了一些经文，包括启示录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已经有的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可能有一些环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跟那个神的话语不符的时候，想想主所说的这两句话，就是你已经有的你会持守，你不要让别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些话其实也带领我去走过那个很艰难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哇，玛利亚就是很有信心的啊，玛利亚就是比我有信心的啊，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是这样觉得。但是真的很了解我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你们可能在我的身上更多的看见的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的信心。我经常就是连滚带爬，连抱带那什么，就抱着主耶稣的大腿，我说主啊帮助我呀，对吗？我知不知道主已经赐给我权柄了？我知道，但是我的心其实就非常去想要去依赖主啊，就是我非常想去依赖主，但是主会加给我力量，因着我依赖他，他总是靠得住，然后呢，哎，我就能够刚强壮胆。所以我今天刚强壮胆并不是说我自己多有信心，而是我知道主到底有多爱我。所以一般遇到情况的时候，我都会 连滚带爬的去那个抱向主哈。我记得有一次去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那仇敌曾经企图想让我去闭经，那个闭经大概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吧。那个时候就是在经历属天医治，就是我就是知道我没有病，然后呢我就开始去宣告，当然我也做过那个见证哈。然后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在异梦当中还是在异象当中，我就看到主那个，就是我感觉我在爬一个爬一个像一个高台吧，一个台子，然后呢我就想爬上去。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异梦中还是在异象中记不太清了，就是主的大手一推我那个小屁股，砰就坐上去了，然后我就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我经历了属天医治是因为我都有信心，你也同样，我觉得你甚至可能比我有信心。当然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说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因为主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的，主耶稣的信心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不要觉得说，玛利亚就是因为很有信心，我没有信心所以我不行。我今天就告诉你，其实是你行的，主会带领你安然度过的，让所有的疾病都脱落，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继续说当时是发生什么症状哈，我给你还可细数一下。 当时有鼻塞，鼻炎，然后呢咳嗽，然后胸闷，盗汗，然后后背很不舒服，甚至说因为那个鼻塞咳嗽和那个炎症，就是当时有好阵子吃饭是没有味觉的，就是刚开始发现没有味觉的时候就很紧张，但是我就相信，我说主啊，我相信你是与我同在的，我相信我是健康的。我特别清晰的记得有一次我吃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以前特别想吃的一个餐馆，我说主啊，我说我吃这顿饭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我能够吃到这个菜的这个味道，然后呢我就很有信心的去宣告，哎，然后我就吃的那天就是非常，就是我能知道品尝到它的味道，然后之后呢然后感觉就还是又回去了。但是不管怎样，就是我其实在讲在那段时间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时候哈，甚至说在晚上的时候经常咳嗽的，就是就不容易停下来，然后甚至说好不容易睡着了然后就被咳醒了，然后咳醒了之后呢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咳嗽的时候会漏尿。所以其实我要不是因着爱你和因着爱主，我根本就不想去分享这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很尴尬哈，然后呢就是会当时会每天换几条裤子，然后漏尿的时候会发生那个恶臭和呕吐，然后这样的时候就是时好时坏，大概连续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没有跟陈母讲过，陈母都不知道，现在他如果不听这个讲到他可能还是不知道，就是我其实并没有去跟陈木完全的讲过，第一我不想让他太过于担心，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不想去说这些疾病的症状给仇敌留余地，因为我知道主一定会带我们走过来的哈。但是那个情况其实是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我经历这个事情之前我都已经经历过主多少神迹了，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神迹了，然后呢比如说像什么感冒啊、发烧啊、头痛啊、牙疼啊、跌倒疼痛啊、烫伤啊，这种完全我都根本就不需要太顾及和太担忧。我就是你比如说如果做饭稍微有个烫伤，我说奉耶稣的名斥责烫伤离开我啊，我的皮肤是好的，然后我真的是感觉不到任何的疼痛了。然后比如说不故意说那个划了一个小口子，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还划了一个小口子，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血止住，然后斥责疼痛离开，我该干嘛干嘛，就是对我这些事情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知道我就是健康的，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经常去经历的是即刻性的医治。我记得我也做过见证，就是淋巴，当时淋巴下那个有包，那种很大的包的，以前那个说见证的时候有图片哈，我今天就没再粘贴复制哈。然后呢两次呢主业都让我得医治了，甚至因着这个见证那个有好几个弟兄姊妹也是看到了我这个见证了之后就复制粘贴，然后他们也得医治了，所以其实已经经历过主太多的神迹奇事了。那洗澡的时候我当时还记得也是有一个包，然后呢我就问主需不需要吃药，主就告诉我说你已经得医治了，你不需要吃药啊，那我就不吃药，我就不涂药，然后呢下一次洗澡的时候就好了，就是很多。那么刚才所说的那个闭经半年之后，然后月经就正常的恢复啦。然后还有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嗓子被热水烫伤啊，然后呢结果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然后就唱赞美的时候就把那个烫伤的那个粘性的那个组织卡在喉咙里那个粘性组织吐出来了，我也给大家发照片了哈。然后还有在新冠肺炎时期虽然被感染了，但是基本上就是三天吧，就是我没有吃任何的药，然后三天之后就完全好了，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所以即使经历过这么多神迹奇事，但是在我刚才说的就是我那个情况来临的时候，我还是会非常的非常的难受。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说哎，我好像用了所有的数天医治的方法了，我好像用了所有的我所知道的了，但是为什么当时看那个症状还在，会想哦，是不是自己退步了，是不是自己信心弱小了，是不是自己最近怎么样了。然后主就跟我说我的孩子，你不要过多的要求自己，律法是要求，爱是供应， 就说我一直在供应。然后呢，主就开始用圣经上的经文先对我的心说话。你会发现，当你面临一些境况，你的心还没被刚强起来的时候，或者说你的心有些软弱的时候，主其实先解决的是你心的问题，再去解决境况的问题，再次给你智慧。那我觉得恩典福音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当一个人心，就是他心其实是很难受的时候，他不会再强迫你说，哇，你要做，像安德烈讲的时候，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去抵挡啊。那因为那个时候心都没有被扶起来呢。那主做事的方法就是在你的心需要扶持的时候，他会通过经文，他会通过他的爱，他的恩典，他不是放手不管你说，哦，你自己去操练吧，对吗？他会在一步一步上，在你所需要的时候去给你提供帮助，让你的心先扶持起来。OK， 你的心先扶持起来了之后，你不再聚焦自己，你能够去聚焦神了。那这个时候主再赐给你智慧，一步一步带领着你说，孩子啊，你这个时候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孩子啊，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的主是非常非常慈爱的。那在那个时候我更多的聚焦，觉得自己定罪自己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主就开始用圣经上的经文就跟我的心说话。他说，你看施洗约翰，他曾经目睹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见证天开了，天父亲自说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施洗约翰也竭力去为耶稣去做见证，那对每一个人都说，哇，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就算给他提鞋都不配，对吗？但是他那么有信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神迹，但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施洗约翰被迫害进监狱的时候，他也开始怀疑，哇，是不是自己做错了？耶稣真的是那一位吗？那主也让我看到说，即使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想到罪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主耶稣心里极其悲伤。主耶稣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一样，就是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刚强壮胆。那个时候我们想象的主耶稣应该是什么样的，说，哇，天父太好了，你的计划马上就实现了，我马上就要去钉十字架了。多少人是期待自己在那样的情况当中都能够是欢喜快乐的，但是主经常给我们去显现的是什么，就是他体恤我们，他了解我们，他并不要求我们永永远远都做的是对的，并不要求我们永永远远都是最好的，因为他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事实上经上记着说，当时主耶稣极其难过，非常的伤痛，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跟他门徒说你们要留在这里去警醒。那么主耶稣甚至跟天父爸爸说，父啊，你无所不能，求你撤去慈悲，但是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意愿。所以主即使在那样的感受下，他仍然选择顺服神，对吗？然后不管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情况，我知道你今天能来听这个讲道，你就是在顺服神的，不管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其中的一个点是，不完全的信心并不会妨碍神的计划彰显，不完全的信心不会妨碍神在你生命的当中的计划的彰显。那些疾病的症状不是神给你的，神会带领着你使那些疾病的症状脱落。耶和华永远是我们患难时的帮助。那么经上也记着说，神的大能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得更加的完全。刚才也讲到，主没有要求你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没有丝毫怀疑的人，因为如果你知道属灵征战的原则的话，事实上你知道怀疑并不是出自于你的，怀疑只是仇敌的攻击，他射来的箭，或者说他在敲门。那仇敌有个灵叫怀疑的灵，它是在一个人的心思意念装成这个人自己的想法，让这个人认同的。比如说哎呀，对吧？比如说仇敌经常跟我说你是不是信错了啊，属天一知你是不是信错了，你还敢这么讲对吧？你还敢这么讲对，因着有主我敢这么讲。所以他并不是说啊你做错了，而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以你如果是知道属灵征战的话，那么你知道心思意念才是属灵征战的战场。什么叫进入安息？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会平息下来， 就是慢慢的进入安息，你会发现仇敌的声音会少了，因着信神，你的那个心思意念、怀疑的意念会慢慢的减少。我不是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是说他一直都没有属灵征战的，对不对？那么当有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会学会如何去靠近神，啊，认同神的话，而不是认同仇敌的话。那哥林多前书十章三节说，我们虽然在这世上行事，却不是按照世俗的方式是作战的，对吗？我们作战的兵器不是属这个世界的。但我们是怎么赢的呢？我们是把一切心意夺回来，顺服基督，这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哦。联系上下文，就是把一切心意夺回来，顺服于基督。所以这就是在讲心思意念的一个战场了。那当如果你有任何的感觉，就是惧怕的时候啊，或者是不信的时候啊，你不要去自责，不要去定焦自己，因为其实只是仇敌想去敲门，看你要不要去接受他。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开门。你怎么叫不开门？就是你不要顺着那个坏事的想法去想，你会更多的去思考神的话语。比如说当我害怕的时候，那主耶稣就会对我说，当然是更多的是圣经上的一个内容，就说你不要怕，你的罪和刑罚我已经为你担当了，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是蒙福的。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律就是他要祝福义人，他要降祸给罪人。你今天又不是罪人，你害怕什么？你今天是义人，仇敌没有办法去攻击义人，除非这个义人同意啊，听懂哈？所以你今天不要害怕，那个感觉只是在敲门而已，你不要放他进来啊。然后圣经上记着说，我所赐给你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让你在幕后有指望。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必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当你默想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心思意念当中就有一个意象，就是我们的神就是在环绕着我们，在围绕着我们，他永远都不离开，所以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那么在属灵征战当中呢，我们不要去相信，也不要去宣告魔鬼的谎言。如果你的心忍不住想要去认同魔鬼所说的一些话，就比如说我经常跟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姊妹，她经常会觉得她不行，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杰作，你要给神留余地，不要去限制神。她经常说我不行，然后后来我就想，即使她心里这么相信，但是她不说出来，其实仇敌也是没有力量的啊，因为仇敌他本来就是一个骗子，他需要借助你口中的权柄去释放力量。你不去说不去说他想让你说的话，不去说那些恐惧、忧虑、担心和质疑神的话，其实仇敌也不能做什么，所以不用担心哈。那么真理是什么？经上接着说，耶和华说，我的民因无知而被掳。这一段我是专门讲给有一个姊妹的哈，那个姊妹经常会跟我说仇敌怎么样去攻击他了，魔鬼今天怎么样攻击他了，那天怎么样去攻击他了。我告诉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因为这样的话跟真理不符。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仇敌才有能力，才有机会去攻击你，你明白吗？但是如果你不说这样的话，你说的是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必要怎样围绕我，从今时直到永远，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所有的罪主耶稣已经为我担当了，我是义人，义人是平安的，公义和平安是相亲的，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是保护我的啊，我必不惧怕。当你如此去抵挡仇敌企图告诉你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谎言、那个力量和那个恐惧和忧虑就会不断的去消失。甚至说你如果心里更加有力量的时候，你能说我奉耶稣的名去捆绑这些，对吗？企图搅扰我的一切肮脏污秽的邪灵通通都要离开，对吗？就是按照你心里的力量去行。但是不管怎样，你不会再去说魔鬼有多厉害啊，疾病有多严重啊，自己有多不行啊，不会再去说那样的话了，对不对？因为你是知道真理的，你知道真理，真理就必是你的自由。那么一般遇到这样的姊妹的时候，我经常我不是说没有爱心哈，我也可以去天天去陪着她，天天去跟她去聊，但是她最重要的需要知道的并不是我的话， 他在心情害怕的时候，我能陪他一阵子，但是我没有办法一直陪着他。谁能陪着你？你的神，你的神是永远在你的里面的。而且你要去听讲道，在你去听讲道的过程当中，主会就是等于把神的话语栽种在你的心里了，栽种在你的心里，神福音的大能他自己就会生长，自己就会结果子，自己就会去抵挡仇敌所有的那个谎言，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刚强了。听懂哈，感谢赞美主。那么关于属灵征战的本质我就浅浅的带过哈，因为之前在得胜系列里面有讲过。那么我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发完命令了之后，你觉得可能怀疑恐惧的感觉还没有消失，有的时候你经常抵挡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消失，但是有一段时间你发现它没有消失，不等于你说的是没有作用的，你相信主仍然在做工。因为玛利亚曾经讲过，圣经上记着说，其实在表达的就是属灵世界是要早于物质世界的，所以属灵世界已经发生了，即使你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但是不等于属灵世界没有发生，属灵世界已经发生了，他已经主已经为你去征战，已经为你去得胜了。那么我们的神是永远都是笑脸帮助你的，他是你随时的帮助，并且我们的主总是不慌不忙坐着为王的，所以你可以安息下来哈，因为主已经使你得胜有余了。那么我们继续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些在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基础的一些应用哈。那么我们继续讲回当时玛利亚面临的那个症状的那个过程哈。哎呀，我要发两张图片哈，其实还有一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把我照的太丑了，我就不想发了。这两个图片呢，就是可能不是特别美观哈，但是为了证明让你能够理解我真是这样经历的，所以我还是会放出来哈，不愿意看的话可以闭眼睛哈。好，就是当时因为晚上就是经常咳嗽睡不着，然后咳嗽的时候就是会漏尿，就情况看起来糟糕极了。然后这个就是当时那个就是穿的其中一条裤子，就是你去换裤子的时候，你一看，你明白吗？就是那裤子就对你说话，哇，你这真是什么好臭啊，哇，怎么这样，哇，你就是个病人呀，对不对？然后那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睡了，然后我下去唱赞美去了，对不对？然后我就下楼去客厅去唱赞美诗，那唱的时候会觉得好很多，可是一停下来一坐下来，当时就会还要忍不住咳嗽，然后漏尿就把椅子都弄脏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通过这两张图片能理解我当时那个看到那个仇敌的谎言有多肆虐，内心有多绝望。就是因为曾经经历了太多的属天医治的即刻彰显了，特别是一赞美，哎，就马上得医治了，对不对？然后突然要经历晚上睡不着觉，然后赞美之后看似好转了，但是回头一看症状还在，一两个月下来就觉得非常的灰心，就又开始了仇敌的谎言，又开始说什么我信的是正确的吗？我自己这样还好意思要讲属天医治吗？那个时候我讲了医治的几个几节课了，还没有讲医治大学。那么你自己这样你还是个牧师对吗？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对我第一个教导是什么？就是我连续几个月又赞美，然后又沉浸在主的话语，我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了。那主对我的第一个教导是说，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得到同样的结果，那么如果你希望你得到不同的结果，你就应该使用不同的方式。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柿子炒鸡蛋，你每次都是这么炒法，对吗？你得出来的是这个味道，你想要去换一个柿子炒鸡蛋的味道，对吗？但是你只是敬拜赞美的，你只是敬拜赞美，但是你炒柿子炒鸡蛋的时候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做，你会发现哇，味道为什么还是一样的？哇，为什么不 work 这个事情？为什么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主在启示我说，你想得到不同的结果，你在物质世界也要去转变方法，去跟随着我的带领去做。那么主当时向我显明，当时处理这个方式是需要改变的，但是我是知道如何改变吗？我当时不知道如何改变。然后主告诉我说你去医院，你知道吗？主说你去医院这个事情
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之前领受的那个教导，包括大家那个牧者的那个教导的见证，都说你不需要许愿，但是主突然跟我说你去医院，我说我去医院干什么呀？我说我得医治了，我为什么去医院？其实好多人是不是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我已经得医治了，为什么要去医院？但是我们又不傻，对不对？主让我们去医院，你肯定就去啊。然后主也没有解释，主说你去医院，我说好，我去医院。那我就以为主会通过医院来去医治我，然后我就顺服了，我就跟陈牧说，我说我要去医院。然后陈牧呢，他只知道我半夜咳嗽的症状，不知道其他的症状，不知道我每天其实是很难受的。他觉得我半夜的时候去唱赞美诗，是我喜欢唱赞美诗，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唱赞美诗，所以他还跟孩子去说风凉话，他就说那个你妈妈特别喜欢唱赞美诗，经常半夜起来去唱赞美诗，昨天晚上又去唱赞美诗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内心就是其实是有些崩溃的一个状态哈，但是我也没有去跟他多做解释，我就跟他讲，我说主让我去医院，然后呢他虽然不太理解，但是他还是帮我去约医院了。但是在英国跟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在英国不是说你想去医院就去医院了，而是说你需要预约，他根据你的情况去判定你需不需要去医院，你重症就被排在前面，轻症就被排在后面。那么我跟何塞德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还好他能看到的症状我都他知道，但是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去医院呀。然后呢他说你这样的情况没办法去医院，只能叫救护车，就是说一个突发的怎么怎么样。我说好吧，那我说那你叫救护车吧。然后大半夜的就会救护车就来了，但是我也没有跟这个救护的人去说任何的漏尿的症状，我就是没有那个感动。当时那当时就是说咳嗽和鼻塞会导致心里不是很舒服，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就是会那个心那个当时会像一扎一扎的那样的有的时候。然后呢但是护士过来了，护士给我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抵挡咳嗽。哎，主就跟我说我的孩子你从来都没有抵挡过咳嗽，你虽然你在抵挡疾病，但是要咳嗽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咳嗽了，你没有去抵挡它。那我说还能抵挡咳嗽吗？然后那个护士就说你忍住一分钟不咳嗽，咳嗽的那个感觉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你不去抵挡它，你一旦开始咳嗽你会发现那个咳嗽就很难停下来。然后呢他就给我拿一个去那个就是要在那个心上去听那个叫什么听诊器啊什么的，就是他要戴在耳朵上那个嘛。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时候不要咳嗽，你如果咳嗽的话我会非常的震耳朵。然后我也不想让人家震耳朵呀，然后我就忍住不咳嗽。刚开始觉得忍得很困难，但是忍住了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好像不想咳嗽了。我那个时候其实特别想努力的想要咳嗽，证明哎，我今天叫救护车来是有道理的。但是当我忍下咳嗽的时候发现我真的不咳嗽了。其实主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呢，在不断的去让我们在实践当中去经历说哦，我的孩子其实你可以这样。那么我就知道这个是主的带领，就主在透着这个护士在告诉我应当知道的，我如何怎样去做改变。那么这护士和陈牧也还跟我讲，他说当有鼻涕的时候，就是鼻塞的时候，那要把那个鼻涕处理干净，如果不处理干净，如果不故意咽下去的话就可能会变成痰，那有痰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去咳嗽，就是因为那个生理机制就要把那个痰给咳出去，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去把痰咳出去的话，鼻子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话，那就可能会陷在那里面，就是会很难受的。所以呢他就告诉我说你要想去止住咳嗽，一个是要去抵挡咳嗽，那如果你觉得抵挡不住的时候，你要优先先清理你的鼻子啊，是不是感觉变成医学教学课了，就是你要先清理你的鼻子。那这些话其实如果主不借着医生告诉我，我可能就不知道怎样去做这个基本的简单的一些护理哈。那我知道这是主对我的带领，我也知道主让我去调整，就是我以前是什么方式，我以前是只要有鼻涕了我就想去醒出来。那当时因为总醒的时候，当时那个鼻子里就有那个像鼻窦炎那个，就是有点肿，它就更塞了，你明白吗？ 那我比如说我唱完赞美诗，我当时觉得哇，我鼻子通了，结果刚有一点有鼻子有鼻涕的感觉，又去醒了，那感觉鼻子又堵了。所以主就跟我讲的是说，我的孩子，不是我不医治你，是我一直你就把这个事情搞砸了，我一直你又把这个事情搞砸了，所以你要换一个方式啊。所以呢，我就知道主在对我当下的一个教导哈。那主其实也在告诉我说，不是仇敌有多厉害，只是他知道了一些规律，那些规律是可能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他只是在运用那些规律，那些规律不是他创造的，也不是他的能力，只是他在运用那个规律而已。如果你会运用这个规律，你就会发现仇敌在你生命当中不能做什么。然后我就按照主所告诉我的那个方式去处理鼻涕呀，然后去处理痰呀，然后我会发现，哎，我鼻子就不塞了啊，然后呢，所有的症状就不断的在消失哈。然后主说，我的孩子没有什么能辖制你。那这里我要讲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就是主滔滔不绝的跟你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呀，你要先改变这个，你要再去改变那个呀。但是你看主带领玛利亚的时候，他可能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点，对吗？比如说你要改变啊，或者说你要去医院，就是很简单扼要的，他更多的给我们一条线索，一句话。主希望通过这样的话引起我们对他的关注，并且去更加重视对他的带领，而不是说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就跑远了。那么更多的话，主不是说哦，那个所有的牧师不需要讲道了，圣灵天天在我们的耳边开始一讲讲一个小时，给我们讲一个小时的道，然后再讲一个小时的道，对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主会把你所需要的人事物资源带到你的面前，然后他会给你讲。就像主说你去医院的时候，那他借着医院护士把他要告诉你的去告诉你，这是主经常去使用的方式。那比如说你面临选择的时候，当主感动你去跟找哪个属灵长辈去说话，那主感动那个属灵长辈告诉你，会告诉一些真理啊，会告诉你一些建议啊，也是可以去参考，可以验证心里是不是安闷的。你比如说我昨天在写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当时遇到一个选择性的一个问题，她其实之前问过我，但是呢我只做了一部分的解答，因为后面还有一些问题我当时没有领受到主是怎样去带领的，那我就没有再去把那个服事全都做完整。然后呢他就一直在问，但是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也会通过其他人去告诉他的。那等到昨天我再去写讲道的时候，再连线那个姊妹，因为我觉得拖了很长时间了，很不好意思哈，我就连线那个姊妹，我就跟她去一起发言祷告，一起去领受。然后我把领受回来的一些内容去跟她讲了之后，然后呢她说你讲的跟前几天通过公主姊妹给我讲的是一样的，就是公主姊妹是咱们施工医治服事团队的负责人哈。她说你给我领受的是和跟公主姊妹给我领受的是一样的。我说你看，其实你并不完全需要我，对不对？你需要的就是主，主即使不通过我，也会通过其他人去帮助你的。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有一些验证的哈。那再比如说，主如果要是带领你学习英语，他不是让你一下子哇，你英语全都会了，全都通了，他是把好的老师、好的资源、好的机会放在你的里面，把一颗想学英语的心，对吗？放在你的里面。然后你就安息的跟随着主，你会发现你就学会了哈。所以我在讲的就是主对我们说话的一些方式哈。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主是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到他的计划当中的，然后去经历被主的一个带领。那么经历了这些事情呢，我就开始调整我自己了。我之前那个心态为什么经常会有沮丧，因为我经历了太多即时性的医治和比如说两三天就已经会好的，就是当时是没有太经历过，有经历过那个半年的那个，但是那个半年的那个，就比如说闭经那个事情，你不会总为闭经这个事情而忧虑，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一个月只忧虑一两天，因为只有他到时间没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关注他，对不对？他不像一个咳嗽，或者说一个疼痛，或者说一个身体的症状，你感觉他天天在你旁边，企图告诉你，你就是没得医治的。所以在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是心里就很难安息下来，就想啊、哦，我希望尽快得医治，我希望尽快得医治，我希望尽快的医治彰显。但是 我对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不再为医治彰显的实践而纠结了，就是我不再给自己心理预期，我知道主会带领我安然度过的。可能我现在当下有一些心思意念还没有调整的正确，或者因为其他的什么样的原因，但是我知道主已经带领我胜过了，我就安息跟随着他，何况他这么爱我呢，对不对？那么当我不再忧虑的时候，我就奉耶稣的名去施行权柄。那个时候就是即使用了主告诉我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可能刚开始那个鼻涕啊或那个痰可能还是会有的，但是我就奉耶稣的名去斥责完了，就像玛利亚曾经讲的，就是之前讲的还是有用的哈，就是你斥责完了就会进入安息，然后就不再为这个事情忧虑了。然后我会发现哎，他果然当你顺序摆对了的时候，比如说有几个症状，当你顺序摆对了的时候，你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处理，然后呢我就发现那个症状就消失了，就两三天之后那个痰什么的和那个咳嗽就慢慢的不断的去消失哈，然后鼻涕什么的慢慢的不断的去消失。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收到了医院免费要给我去检查妇科的通知，然后呢我就问主去不去，主说先别去，我就说哦我知道，先别去，就说我现在不应该去啊，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沮丧，因为我知道主在不断的带领我胜过，我最终还是会完全看到那个医治彰显的，所以我就没有去，我就安然在等候。那么腓立比书3:12-16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你说玛利亚是不是知道真理，说因耶稣所说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医治，我当时是知道的，但是我当时所信的那个程度是，比如说我信的程度是在这儿的，真理是在这儿的，我虽然知道真理，但是我得过去，你明白吗？就是我得需要让我自己不只是知道，而是那个启示要到到那个里面，就是是那个启示要在心里真的是非常安稳的，不是被强迫的，不是说别人告诉我说哦，因耶稣所说的鞭伤你已经得医治了，哦好，我因耶稣所说的鞭伤已经得医治了，然后一看到那个景况就想要去就想跌倒，对不对？所以它必须要变成你自己亲自的一个启示才行，你到了什么程度就照着什么的程度去行，不要着急。那么然后那个时候呢，晚上睡不着觉咳嗽的时候，就比如说漏尿的时候，就是还需要去比如说换内裤啊什么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主就不断的去在兼顾我说，这只是一个过程，这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经历这个事情再去服侍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属天医治的人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真理吗？我会告诉他真理，但是我不会再去强迫的要求他一定是因着这个真理马上就特别特别的有信心了，没有关系，你一步一步的来。那紧接着呢，主开始继续教导我，主说去不去医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去不去医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你相信的是我的话还是医生所告诉你的？主说有时候我告诉你不要去医院是为了避免你进入不必要的试探，你比如说你万一做个检查，然后呢检查的报告不好，对吗？你就要去抵挡这个忧虑，去抵挡这个焦虑，抵挡这个报告，那你本来其实不需要把自己陷入那个一个非常完全征战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你还能够去安息的领受属天医治，但是当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如果是不好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个那样的一个状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主说他会引导你去医院，是因为你可能做个检查，你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像我那天把那个救护车叫来了，我会发现人家说我很健康，什么事儿都没有。然后呢，那仇敌就说，曾经就是没检查之前，仇敌说啊，你可能这样了，你可能这样了，你可能这样。我检查完了之后，我就真什么事儿都没有，即使看到那些症状，但是心里也不担心，是因为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所以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安息下来。所以主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带领你做的一切的决策都是按照你现在信的程度去行的。如果你信的程度就是我即使去医院了，我也知道我可以去相信神的话语是在医生的报告之上的，我有感动想要去医院，我希望通过一些方式也能够帮助我，那你就去， 如果你现在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很有压力的一个挑战，然后主说你先不要去医院，那你就可以不去，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公式，是说你一定不去医院你才得医治，不是说你一定不去医院你才得医治，这个不是主的真理。就是主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让你不去医院，是因为他不想让你去进入那个不必要的征战啊，面对那个不好的那个情况报告。那你可能跟我说，那现在为什么那个报告是不好的呀？是因为那个医治那个得胜还没有完全彰显，是你的心还没有跟那个信去调和。当你的心跟那个信去完全调和的时候，医治彰显了，主就说，哦，你去医院去做过检查吧，你会发现那个报告是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主不医治我们，而是说在我们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在持续在去领受的是领受那个状态的，最后你的结果肯定是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哈，所以不要去说哦，医院呀、药物啊，会不会拦阻属天医治的彰显呀？我觉得要把这个谎言去弃绝。感谢赞美主。玛利亚曾经讲在之前的医治课程里面有讲过这一段，我当时回想起来是因为当时有一本书里面去经历了他那个医治是这样去那个就这样去得胜的，就是说你先去停止各种的药物，我们就凭着信心去祷告，然后他就得医治了。我会把那个见证去撤下来，因为我觉得那个见证可能会误导一些人，认为说哦，我必须停药我必须不去医院。事实上你信到什么程度，你就按照什么样的程度去行，神能够去医治你的方式多了去了。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主开始带领我们进入飞跃的那个启示，也是让我真正得医治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祷告，然后去抵挡疾病啊，去赞美主啊，主也安排施工的一些家人们来为我祷告扶持我呀。他们可能不知道漏尿的情况，但是他可能就感受到是鼻塞呀，然后什么什么的这些情况，也在为我去发命令啊，然后让我有信心继续去前行啊。如果没有这些家人们，我可能中途就是会很气馁，但是因着有大家帮我祷告，那我自己的信心也会不断的去被提升。那直到最后，主甚至安排安德烈为我按手祷告然后在安德烈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我欣喜的欢喜快乐的就跳起来。我甚至在异象中看见了天父和主耶稣坐在这个大宝座上，笑脸看着我。甚至当我看着主的时候，我感动的泪流满面。主当时给我一句经文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而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主已经赐给你了，主已经白白赐给你了，早就赐给你了。所以我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是知道我就是得医治了，我就开心的跳起来，我真的是知道。然而回去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那个症状还是时有时无，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你到底该怎么办呢？你看那个症状，安德烈也为你按手了，对不对？医治团队也为你祷告了，对不对？玛利亚也为你祷告了，你看那个症状还在，怎么办？就是主要带领你飞跃的时候。主启示玛利亚说，属天医治的本质是相信神的话超越一切我们的感官，超越一切的人事物所告诉你的。我们会持守在真理当中，对一切不符合神的话的环境人事物说神的话，然后因信神而行。所以你知道吗，神的话是高于这一切的，也超越这一切的。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持守神的话，我们其实也是高于这一切的，高于一切那些人事物感官所告诉你的。那人的这个五感里有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对吗？我当时经历的就是那个触觉就是觉得会就是碰起来会觉得难受嘛，对不对？嗅觉那觉得臭是不是觉得嫌弃自己，对不对？觉得臭。然后呢，味觉当时吃饭好多时候就那个没有味道了，看见的啥？看见的就是一滩黄的，对不对？看见的是经常去换内裤，就是那个所有的五感都告诉我说，哇，你就是个病人。 而且你是个非常值得被嫌弃的病人。然后那个感觉再告诉什么，感觉就会有害怕呀、伤心呀，然后觉得羞愧呀、气馁呀。你还是个牧师呢，你还讲什么属天医治啊？你看你刚讲了几节课那个医治啊，对不对？或者说当丈夫就说你不就是一个咳嗽感冒呢，你就会觉得哇，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呢？就是这些感官这些感觉都企图告诉你你就是个病人。但是就是主飞跃的时候了，主带我们飞跃的时候了，真理是你的感觉是不真实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你的感觉不能定义你。你可能觉得你抑郁，但是你其实并不抑郁。你可能觉得你沮丧，但是你其实只是相信了仇敌的谎言，你完全可以不沮丧。你觉得你还是个病人，你还没有好，你到底觉得你怎样才算好了吗？你一定要眼睛看见说你所有的症状消失，你才觉得你是好了的吗？主已经创造一切的机会条件，让安德烈给你按手，让医治服饰室团队给你按手，让玛利亚为你祷告，你还想怎么样呢？甚至主已经让你看到了异象，哦，主耶稣和天父爸爸就在 你的面前，对吗？你还想怎样你才能证明，你还要证明你已经得医治呢？你不需要证明已经得医治了，你已经得医治了。然后主就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会建议每一个就是与主开始亲密同行的，甚至说参加过先知恩赐课程的，我会专门告诉他，我说你要有个属灵的日记本，这个属灵的日记本就记载着你每天可能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你的感受是什么样，你把什么样去交托给主了，主在你生命当中行了何等的奇事啊，主给你的意象是什么呀，主给你的话语是什么呀。因为人的记性人的感觉是不真实的。我去看当时主通过安德烈去给我按手祷告之前，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就看不到自己是有多得胜，就觉得看到那个都是那个感言和那个症状。但是后来我去看，回首去看我那个属灵日记的时候，哇，主在我生命当中做了这个事情，哇，主让我看见了那个、他亲自向我去显现，啊，主让我看见了这个，对吗？主借着这样的跟我说话。当我们去把真的把那个经历属灵日记记下来的时候，那个日记就能够去代替那个裤子对告诉你的话，会代替你那个感觉告诉你的话，会代替说你看主怎么不作为，主怎么不够爱你，你去看看到底主到底为你行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当去看那个属灵日记的时候，我才发现哇，我明明是一个得胜的，为什么我经常要感觉自己是很失败的呢？所以建议大家也能够去记一下这个属灵日记哈，你会发现神在你生命当中成就的是极其美好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然后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绝不会在黑暗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你知道吗？你现在在跟随主，你绝对不会在黑暗里去行走。神是信实的，神是不能说谎的，他说你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那谁又在告诉你现在在黑暗里呢？主说你绝对不会在黑暗里行走，但是你为什么又觉得你现在是在黑暗里呢？你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光，因为生命的光已经来到，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在神的话里面，你就是高过超越着一切五感的，超越着一切的感觉的。仇敌所有的谎言都只能在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你的感受，你的感觉告诉你的，但是神的话才是真理。你住在神的话语里，你在持守真理，你是超过一切的这样的环境的。那么主继续用经文去跟我讲话哈，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这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背景是，约瑟的弟兄们，因为看不见约瑟，把约瑟卖了嘛，把约瑟卖了就是把他的兄弟约瑟卖了，卖了之后呢，因为约瑟回不了家了，他给对他的父亲交代呀。所以呢，他们就把约瑟的彩衣去染了血，但是其实那个血不是约瑟的血，是公山羊的血，然后去给到雅各，就是他们的父亲，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然后雅各一看，他就开始脑补了，他的脑补就是仇敌在他心思念当中谎言，说哎呀，这是这他那个约瑟的外衣啊，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 谁告诉他的？这是仇敌告诉他的，对不对？那神告诉他的，曾经告诉他的什么？神曾经告诉他的就是他会大大去使用约瑟，看见那个月亮星星什么的都向约瑟去下拜，对不对？那是神告诉他的。但是他当时看到了这个外衣，就是感官视觉五感其中一个告诉的，那他就企图去相信那些仇敌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难受。经常记着说他不肯受安慰，然后而且还说他会悲哀的下阴间，然后去到他的儿子那里去，是吗？那真实情况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血衣，以为约瑟被撕碎了，真实情况是约瑟还活着，而且被主带领之后会成为宰相。哎，你说好奇妙是不是？就是这个人看见的和真实经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包括事件那一段，就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到玷污，然后呢就把那个事件那里的人全都杀了，然后杀了之后呢雅各回来了，知道了就非常的害怕，就有很多害怕的感觉，恐惧的感觉，就骂他们的儿子说你们连累我，说这地的居民当中看到了这些情况，肯定会聚集起来去攻击我们的，然后他就觉得他和他的家全都会被灭绝。那时候他叫雅各嘛，雅各就比较软弱的那种哈，就是所以他看觉的感受到的都是他要遭难了。那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然后去住一座坛，然后他就去了。但是他去的时候他起身前往了，就特别奇妙，他前往的时候神就使周围诚意的那些人看到了都很害怕，就不敢去追赶雅各的种子了。所以其实神是一直在保护雅各的，是吗？而且当这个事情了之后呢，神又向雅各去显现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雅各看见的是凶杀，以为全家必灭绝，是吧？但是真实是他平安无事，还被主大大祝福。那么我说主啊，你现在给我的都是旧约，你能不能给我个新约？就是人们看见的，就是我们看见的和真实情况是不同的。主说这个太好解决了，主耶稣钉他钉十字架呀。然后主就给我看，就是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有那个两个门徒去走错误的方向，然后呢因为他看到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了，觉得以色列的指望都绝了，觉得他们的指望都绝了，他明明那么盼望耶稣这个救主来，然后却被钉死了，所以非常的绝望沮丧伤心。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都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主耶稣就开始对他们去解经，然后带他们去掰饼领圣餐，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看到是耶稣就欢喜快乐的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跟众圣徒一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这些人，这些两个门徒，他看见的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去，以为盼望和救赎都失败了，但是实际真实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全然得胜了，而且全人类都被救赎了，圣灵降临了，圣徒得胜了，对吗？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发现，你在生命生活当中，你周围的人事物企图都企图在向你对你说话，不只是医生的那个报告，就像我刚才那个椅子企图想对我说话。我今拍那个椅子的时候，他企图说哇你看看，我说我就对那个椅子说话，我说我奉耶稣的名，你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从把我从那个境况带到现在这个境况，我已经全然得医治了。我说我会留着这个椅子，因为这个椅子就见证了耶和华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卖房，你去看那个房的那个新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焦虑？为什么觉得焦虑？因为那个新闻在对你说话，对你说你的房子可能卖不出去了，这个房价会越来越低了，你的未来很凄惨，对不对？你看那个水账单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神没在祝福你？但是你到底要相信的是什么？那当主耶稣 给我这样的启示，真的不只是我知道，而是我亲自的去经历，我就是知道了，我是真知道了，我就真是知道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即使在那之后，我记得当时是在一个酒店里，那个裤子又脏了，然后散发出那个气味，就企图想让我沮丧。如果按照以往的时候，我可能说啊，我要去赞美主，然后去证明我已经得医治了。但是其实心里还是会觉得，哦，我其实当时会觉得自己没有得医治，只是赞美，然后企图得医治。但是因为我知道主真的是已经医治我了，所以我就根本就不再管裤子对我说什么，男人的气味对我说什么，新闻对我说什么，我就对着那个裤子，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会把你扔了，因为你是在说谎的。然后我就把它扔了。我说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了，我不需要等到看见感受到了我才知道我得医治，我现在就已经得医治了。然后呢，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你说你这个骗子。然后之后我就真的是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所以希伯来书11:1，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到底相信的是什么。那么刚才讲的就是你要对你的环境和企图那些跟你说话的那些人，你要对他们说话，对吗？你怎么能对他说话呢？是不是说因着你知道了，而是说你心里就是明白，这就是一个启示。如果你现在还没走到那儿呢，你觉得我还是缺少这个启示，虽然我知道，但是我还缺少这个启示，主会带领着你一步一步的去揭开，带你去走到那个启示里面，因为他把那个启示已经放在你的里面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蒙召的圣徒，你不需要等到所有的症状消失了才去相信。那主说那些还没有看见的人就有福了，你就是那个有福的人，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你就是那个有福的人。你会运用完主的权柄之后就进入那个安息，进入那个安息，因为你知道主已经得医，已经医治你了，对不对？那回想那些一边宣告一边不停的去看景况而沮丧的人，他们其实并没有进入安息，因为他一定看那个景况说，哇，那个景况还没有发生改变呀，他一定要把那个景况变了才进入安息。那他那个景况一直没有变，他就一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安息下来。但是当你的心安息下来的时候，主会负责你的景况发生变化。希伯来书4:9-11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当你进入那安息的时候，其实就是进入那个信，当没有进入那个安息，其实是还是没有去相信的。但是这个就像我说的，你不是在强迫自己，而是你跟随着主，一点一点的，主会亲自用他的恩典，用他的荣耀，用他的真理来去装备你，用他的智慧去引导你，让你能够去明白。也不是因着玛利亚的信心有多大，我真的之前就是还是挺摇晃的。我后来跟主做了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也是让我大有信心的祷告。我的祷告是什么？我说主，今天是你让我去讲属天医治的，所以你来亲自向我证明属天医治是真的。我说你亲自向我证明属天医治是真的，然后我就安息下来了。那么主也亲自向我们去证明属天医治是真的，主会向我证明，主也会向你证明，证明他儿子的死是如此的真实，为你而死是如此的真实，他儿子所赐给你的这个产业是如此的真实。感谢赞美主。所以主怎么这么好呀，投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哈。主不只让我们去经历了那个医治，还给了我们战利品，就是超越感官的信心。感谢赞美主。那么最后玛利亚做个总结了哈。经上记着诗篇16:5，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今天并不是说很慌张的说我们要怎样去持守，是神为我们持守，神会一步一步教导带领我们的。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刚才玛利亚讲的几个重点哈，这一页回头可以拍照哈。第一，魔鬼会企图偷走神的话，但是神是你的帮助，神为你持守，持守住了神的话语，就是持守住了你在基督里真实的祝福和产业。仇敌来去攻击人的时候，不是说直接攻击这个人，而是偷走神的话语和 给一些谎言，企图让人相信他并没有降福或降灾的能力，他只是在运用一些律而已。如果你知道这些律，你知道会如何抵挡他。他在敲门的时候，你不会再开门。第二，不要因心存怀疑而对自己失望沮丧，因为怀疑不是属于你的，只是属灵征战而已。你只是遇到了属灵征战而已。当你去抵挡那怀疑，奉主的名对你的境况、疾病、身体说话，得胜已经是属于你的了。第三，如果你用同样的方式总是得到同样的结果，就像那个狮子炒鸡蛋一样哈，那么你希望得到的是不同的结果，你可能得需要换个炒法，你可能需要换一个不同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怎么样去换？你可以去求问主，主会一步一步的带领着你，启示你。然后第三个这个点是，主告诉我说，不只是在属天医治当中，就是在人际生活当中，在你的财务的情况的方面，就是在很多的方面，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不喜欢这个结果，你可以去微调你中间的做事的一些方式啊。那么第四个，不必为医治彰显的时间而纠结。主的医治已经早就临到你了，不是你试图得到的，所以不用着急。第五个，去不去医院，吃不吃药，错别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医院和药物不要成为你医治彰显的拦阻。第六个，魔鬼不强大，只要你不相信，也不宣告他的谎言。关于那些不信的话语，你可以通过信心的宣告来抵挡之前的不信。所以一切都来得及哈。第七个，属天医治的本质就是相信神的话语超过一切我们的感官，超于一切人事物所告诉你的。我们会持守在真理当中，对一切不符合神的话的环境人事物去说话，然后按照信的去行。你是超过一切感官的，你是超过一切世界的，那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这是真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呢，你发完命令会进入安息，你会不再忧虑，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去看到那个情况变化了你才相信，因为你就是超越一切的情况的。那个情况变化的事情是由主来负责，你一直负责安息跟随，遇到仇敌敲门的时候去抵挡，然后去命令让他们离开就好了。非常简单哈，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全然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救赎，主已经为你们成就啦。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爱你们。好，那今天的讲到就结束啦，然后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其实你带领玛利亚这一路上的经历还有很多很多，玛利亚可能并没有讲得很完全的，但是主啊，玛利亚今天所讲的内容更多的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内容。主啊，谢谢你把这些话语和这个道让他们能够真的去听明白，并且他们在实践的属天医治的时候，主啊，就因着这样的见证，让他们能够大有信心的与你同行，不是看向自己，乃是去等候看着耶和华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也谢谢你赐给他们超自然的信心，就是那超过感官和感觉所告诉他们的信心。主啊，因为你已经医治他们了，所有的那些和你话语不相符的那些人事物感受感觉通通都要退去。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愿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